你当然有机会应该去打一个长期才对，但是如果你为了一次两次不断的去打长期，而自己却在日常生活当中连一个期都打不到，那你那个长期也是白打的。打长期的意思主要就是克期取证，就是那7天里头看到你能不能证悟。你不去打长期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练练觉醒，那就是长期。他其实长期呢，天天都是禅，不止7天而已。打佛七的意思也是绝七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舍掉那个烂，来留这个纯的时候才行。烂表示一个人杂乱无章，那就是烂；烦恼很多就是烂；生活没有纪律就是烂；不根据自己的生活上的伦理去实践，这就是烂。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，我们会迷失的原因，我们会有障碍的原因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是因为我不懂得用一套有效的工具，我没有一套有系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那就是烂掉了，乱了。那么好，什么东西是我们有系统的解决的工具呢？佛法就是了。伦理就是，我们打个比方吧，中国人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那忠是什么？孝是什么？这个八德代表的是什么？其实这八德代表的就是一种我们的一种纪律，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，也同时表示了我们维持世界里头的事。我今天把它简单解释给各位做参考。忠这件事情，它是我们心灵世界认同的需要。一个人对人不忠、对国家不忠、对社会不忠，这件事情他失掉了认同。一个失掉认同的人是孤立的，他会产生焦虑，会产生不安。不能忠于事的人，他也会悬浮起来，也会产生一种焦虑，最后会回到头来变成一种烦恼、一种心病的。他是认同的需要。孝是什么？孝是自根的需要，因为它是你的根源。所以不孝的人呢，他不能满足他心灵世界里头自根的需要。人没有根，他会慌起来的，他会做病的。人也是一种需要，人的这种需要呢，就是表示互爱，就是人。你看人的意思，宋儒解释人叫做双人偶，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。将心比心就是互爱，人活着就是有互爱的需要。要不然，我们为什么叫做讲绝有情呢？我必须是有情，是有爱的，但是它必须是绝的，绝的爱是互爱的，而不是单方向的，不是迷失的爱。那么绝就是使一个人真正做到了互爱，互爱这件事情就是人。一个互爱的人，你看他内心里头是不是觉得很丰富呢？那就是人。所以一个人待人必须仁慈啊。我们能待人以人的时候，别人也会待人以人呢、啊。大家重视这个心灵上的需要的时候，这个社会会变得很好、很和谐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互助啊。爱事实上是一种给予，爱就是互助，互助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。因为我只有互助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一份情分。信是什么？信是一种安全感的需要，我信任你，你信任我，这件事情才有安全，才能满足安全的需要。义是什么？义是一种实现的需要。义呢，就是我实实在在的、正正当当的去实现一件事情，这就是义。义就是宜的意思嘛，适当的意思嘛，适当的立足点就是人生的展现、生活的展现，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适当了。和 是人跟人之间互赖的需要，平呢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真正平等的需要。所以这几种东西呢，都是人类心灵的需要。只要你有一天不去实践这个六而这八个八德的话，自己的心灵慢慢的会溃败，会发觉自己没有认同，没有自根，自己是一个无根的，觉得彼此之间呢没有真正能够互爱。这八德完全是伦理的规范，它事实上这个规范本身就是纯，它使我们维持一个真正的单纯，让我们不会乱掉，那就是纯。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会烂掉。就拿小孩子教育来讲吧，小孩子小的时候跟父母亲在一起，父母亲道理讲应该有一个沟通的法则，我们用说八德来互相摄受彼此之间生活有个规则，但这个规则乱掉了，所以他们呢在小孩子的面前两个人就打架打起来了，彼此之间呢那么想尽办法来挖苦对方批评对方了，那么这个东西呢使得他们的原来和谐的一个家庭突然间乱掉阵脚了。小孩子从那里学到的是什么？学到的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东西。这些没有秩序的东西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呢，他的生活仍然还是烂的，他不知道用什么正确的东西来跟别人沟通，他所看到的是拍着桌子面红耳赤的来讲话，批评对方的缺点，用这种方法来沟通。所以要注意，身教本身事实上呢，它就是在建立一个舍烂留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。好的身教使人舍烂留存，它建立的秩序使一个人不断的有这个好的秩序去成长。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仰要舍烂留存，我们不可以今天听人家讲密宗很好，修密宗，过几个月以后净土宗最简便念佛，过几天听说禅这个事情，我听起来那个禅那个字我很喜欢，那我就学禅好了。又过几天天台，你想想看那两个字多好，我最近去大陆逛了一圈，刚好到天台山去，我现在改学天台，那叫做烂，烂到最后是一无是处，水底寸困无一蕊修啊，没有什么成就。那一定要留存才行，你可以各家通通设烂，但是要总设在一个修行的法门上。就是你哪以修净土宗而言，你修净土，我问你，你修净土念阿弥陀佛，但阿弥陀佛这里头你准备主修哪一门？我说我主修阿弥陀佛。好，你就以阿弥陀佛让你当做主修。阿弥陀佛表示什么？阿弥陀佛就是表示光明，阿弥陀佛表示正等正觉，阿弥陀佛表示平直心。你如果照平直心，照正等正觉，照光明的积极性，你去修行才是真正的念阿弥陀佛。那你说我修净土，我修观音法门，那好，你念佛又修观音的法门，那可以。观音法门就是修慈悲，你要经常以慈悲作为你修行的出发点，把一切通通融摄到慈悲门里头来，那就是你真正的是舍烂留存啊，弄在一真正的摄受在一点上才行。你注意好了，一个球落在一个地上，它有多大的一个点跟地上接近呢？它只有一个点跟这个平面接近，但是却整个是一个球体，这个球体是所有的佛法都在这里，但是最后你却要融摄到舍烂留存的这一点上。修禅就好好的修禅，修念佛就好好的修念佛，念佛那么专注的念，而你的行门里头从一点去出发点， 这叫做舍难留存观。常常想着一个人呢，心里面很繁杂，一会儿想东，一会儿想西，一会儿呢，那么想自己去做生意，一会儿呢又想到要跟人家去做观光事业，一会儿想要回去家里去养猪，这样子的年轻人呢，叫做烂。那么他一定要留存才可以。回过头来，你到底能做什么？一样就好。就在那一样上下功夫，这个事情呢叫做舍难留存观。过去这个我总是有很多的人会跟我谈，他说老师我怎么样去找对象的问题，哦，这个是感情问题啦，尤其是大学生最喜欢问老师什么叫恋爱，然后怎么谈恋爱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恋爱这件事情啊，要舍烂留存。他说那就很专情咯。我说我的意思不是在这里，当然要专情，你哪哪不专情的呢？但是我跟他举个例子，我说有一位教授他讲的这个办法呢，我并不推翻他，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好办法。他怎么比喻呢？他说啊，我们的感情啊，对年轻人而言啊，就像鱼缸里头养鱼一样，要养好几条，然后在里头挑一条出来。我跟他们讲说，你不能用这种方法，因为这个方法是叫做舍存留烂吧，这样不行。我认为是这样，你真正要看的呢，那个很有缘，一次我想只会碰到一个，你不可能一次看好多有缘的人，那我看大概可能会倒桃花运，那不行。一定是一看那个很有一点缘，那么好，你我们就跟他相处，我们了解，我们觉得可以彼此之间互相的教育，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接纳，互相的欣赏对方的优点，互相的去成长。我说这个事情呢就叫做舍烂留存，你的感情呢会蒸蒸日上，学业也会不断的会成长，舍烂留存的恋爱方式。他们告诉我，那我如果看了一个我觉得他并不什么好，我又看到一个也不错的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尝试呢？我说这叫做舍存留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实在很少看到一个人说我们到处来找，找到一个说哦，这粒金珠哦，这金闪闪，这粒我爱，没有那种事情。你感情的世界不是这样，感情的世界不是找一个很亮的一个珍珠，我只有这个珍珠我要，不是。感情世界不是这样，感情的世界是要绝有情的。什么叫绝有情？我对他很清楚，我了解他，我能接纳他，这件事情才重要。问题是感情的这个世界是培养出来的，是培养出来一份清醒，培养一份真正的互爱，培养一份彼此之间的互助，培养一份彼此之间的真正的一种彼此能欣赏，它是培养出来的。所以必须要用单纯的理念，当你真正单纯的放在一个对象上的时候，也要鼓励对方，让他能够真正的醒觉，他也能够以舍烂留存，这个呢的恋爱是成功的。我在学校里头演讲，有时候呢有学生会问这个问题，老师你以前怎么恋爱的？我说以前怎么恋爱的，那是我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我的经验就是舍烂留存，而且我几乎感情没有烂过，所以根本连烂可以舍也没有。他说这个很有意思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？我说啊，我只碰一次就行了，我没有碰过第二次，而那一次呢我已经珍惜得不得了了，够了。我跟这些大学生们讲这样一件事情， 我说你们在学校里头恋爱，不要老挑东挑西的啊，那个漂亮不漂亮，漂亮情人眼前一定出西施就漂亮，你如果不喜欢的时候就不漂亮，很简单。所以你不要用漂亮的问题来谈这件事情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人真正懂得互相鼓励互爱。我说你懂得这个互爱这件事情呢，应该是你能爱他，他也能爱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他才建立的。也就是说一个有能力的爱呢，是你爱了他以后同时能了解对方对你回报有能力的爱，这两个人才真正的互相成长。后来有些学生就竟然问我说，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句话一句记好不好？我说一句记是这样，如果你们两个人今天吵架的话，今天有什么闹别扭的话，有什么误解的话，绝不让他留到第二天，当天晚上呢一定想办法告诉对方说道，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对了也要说对不起，反正两个人要约法三章，约这一点，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机会，两个人你要回家我也要回家的时候，一定是不是堵着嘴的，这一件事情你能办得到就是有能力的爱。他们就这么简单吗？我说你去实践看看好了，那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理念，你去试试看好了。有多少学生告诉我这件事情真有意思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以后呢他会使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为什么？使对方感觉到说他真的很明理。有时候两个人怄气啊，学生告诉我怄了半天呢，实在是我对，不是你对，但是想想已经约法三章了，照郑老师的那个理论呢，就只有这一条，但现在呢他要回宿舍我也要回宿舍了，怎么办？心软下来，好了，我就是对，我也愿意跟你讲，哎呀你放开一点，我当然也痛了一点。哎，又跟他对方马上像决堤一样说，对不起，其实是都是我闹出来的。好了，你看两个人变成从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则，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彼此之间的互相谅解互爱，从这个地方开始的，然后会觉得对方真的不错，这边你会觉得对方真的不错，你看所有的好的德性呢都在一个念头里头出去的。所以能够坚守一个原则的时候万德庄严，不能守一个原则的时候万德呢都不庄严。所以守五戒里头是守一戒就可以守全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一产生一切，因为我们呢是一种单纯的意念去推动那守的戒，守不了一戒，那五戒当然更不用说。所以一是一切，一切是一，这个呢我们知道是舍难留存观。我们讲的舍难留了存，这个存的东西呢是需要一种德性伦理来维护它的。我要特别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，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爱。虽然我们佛家常常讲啊，若爱见处失菩提路，爱见呢常常说我们失掉了菩提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慈悲就是真正的爱。爱见处呢那是淫乱之爱，那是失菩提路，偏狭之爱是失菩提路，真正的自由的那一份心灵所产生出来的博爱，那是慈悲啊，是大慈大悲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那是博爱。爱的纪律，爱有一个伦理，有一个规则，人世间事实上都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但它有一个规则可循。这个规则呢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愿意不愿意给予。 如果不是用给予的，而是想要占有的，如果不是想要帮助的，而是只想要享有的，那么这个爱不是真爱，那是爱见的爱，那是邪见的爱。真正的爱，慈悲的爱，它是给予的，是布施的。而布施出去的是什么呢？布施的是要帮助对方成长，布施出去的是帮助对方呢有一份欢喜。所以呢，它有以下这几个基本的要素要记得。第一个是他真正能关怀对方，让他能够成长，那就是关怀。第二个呢是负责，我所做的关怀必须要负起责任，我对于他的给予的东西必须负起他的后果的责任。我们爱小孩子，我们可能溺爱，但也叫爱，但是我们要对这个溺爱的后果负起责任。如果你想到那个后果，你就会知道会调整你如何去爱这个小孩子。一个老师呢怎么爱小孩子，他说我爱之深责之切，但你要注意到你责之切以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，那你就会回过头来修正你的爱，是有能力的爱，使他成为有能力的爱。第三个呢就是尊重，这个小孩子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才给什么东西。这个人他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，他的弱点在哪里，我们跟他讲话，我们跟他一起生活，我们要懂得呵护他，这就是尊敬。一个自卑心很重的人，我们讲话来损他的自尊，这是不叫做爱。虽然爱之深责之切，但是呢越责备呢你所给予的都不是爱，那是恨。小孩子所得到的是恨，不是爱。所以那要尊重的尊重。第四个要了解，要了解对方当时的情况。有时候很多人呢都会想到，会告诉我这样一个事情，说我记得在我的求学经验中，我常常受到老师的委屈，我说哦我也有过，我觉得老师很委屈我，那么彼此讲一点以前被老师委屈过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委屈是从哪里来的，委屈就是从不了解那个地方来的。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的草信被老师打过一次 2.9， 2.9 就是29分啊，10分计算的话就是29分。但是我打到29分，看到29分以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打29分呢？我真不晓得，像我这样好孩子怎么会打 2.9 分呢？所以我就去找老师，说老师我的草信怎么会 2.9 呢？老师是不是打错了？我还以为是 9.2 呢。我的老师摆下面孔来， 9.2 你要再想起，你回去自己检讨检讨。我说好，我回去检讨，可是我检讨了半天实在不知道我错在哪里，但是我是 2.9。那一天回去我也跟我母亲讲 2.9 的草信，妈妈对不起，但是我实在不晓得错在哪里。我觉得妈妈实在是伟大，你不知道错在哪里，那 2.9 那也只能接受啊，我也相信妈妈也相信你是好孩子啊，就凭这一句话就打了保票一样，我心都安了，这是母爱的伟大。但是我回到学校来还是不知道老师到底是看到我哪一个缺点，如果有缺点你要告诉我让我改，可是又不让我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，这个 2.9 呢就一直呢都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。但这件事情却常常放在心里头想它，但想不出来，一直不能悟到。有一天呢，到我高中二年级左右了吧，有一天呢，我像下课会骑着脚踏车呢跟我一个以前国民小学的同学啊，哎碰面了，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在乡村的小道上就聊起来了。哎呀，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，我这个姓张的同学告诉我了，他说你记得吧，我们以前两个人小的时候学校正在盖宿舍，对，盖校舍对不对？我说对啊，太好玩了。我说我们，他就告诉你记得不记得，我们把那个锯下来那个木块上面写1234566当骰子，两个人在那里玩， 他练来练去，够杀人较济点。那个输的人呢，就要给人家打手心，你记得吗？我说知道啊。那个时候实在是无忧无虑，真好，太好了。他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，你记得，我就是为那件事情被老师打草训打 2.9 哎。我恍然大悟，我说诶，你怎么知道为这件事情打 2.9 呢？他说我很清楚啊，因为他那天把我们抓走了以后，他的脸很难看，然后不久我们的成绩单发下来，我就看到 2.9 一定是那件事情啊。我恍然大悟跟他讲说我也 2.9。 哎呀，冤枉啊。要真正的对这 2.9 开悟啊，竟然是从国民小学五年级一直悟到高二才开悟，你看多不容易啊。所以冤枉，不知道他为什么。但是啊，那一天跟我讲完了以后，我会跟他讲大叹冤枉，他还跟我讲大叹冤枉。怎么冤枉呢？其实我这一辈子我不喜欢赌博，我几乎呢非常讨厌人家赌博玩牌。我虽然讲课的时候还讲过拿打牌玩牌的例子来当做讲课的例子，但是我不会玩桥牌，我也不会不玩，我也不是不会，你告诉我我也会，但是我就是不玩。有一次出去旅行，几个人就是凑不到牌局，他们说你教我好了，那我跟你玩了好了，也玩得起来，但是我就不玩。过来以后我马上又忘掉，好像自动开关一样，但是我不玩牌，我不赌博，我对于一个需要用赌的东西我都不愿意去做。但是呢，偏偏为了这件事情打 2.9，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当时，但现在我很清楚，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了解，这个老师没有了解这个孩子，也没有了解这个孩子跑到老师的面前来问你说我为什么 2.9， 老师是不是打错打成 9.2 的时候，他反而会是一种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孩子。那我想这样子是很冤枉的。真正的爱就是在了，贵在了解，能够了解，那么那我们的爱是有能力的爱，是真正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爱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一个有能力的爱。我不晓得讲多少次了这一句话，我认为六波罗蜜里头只要从第一个波罗蜜那个布施那个爱开始，以后每一个波罗蜜都很好办。有爱心的人一定很容易禅定，有爱心的人，真正有能力的爱的人，有博爱的人一定能够精进，有爱心的人一定能宽容别人，有爱心的人一定生活有纪律，有爱心的人一定可以产生智慧。所以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爱，就是慈悲，这是我们谈的第二个舍难留存观。第三个呢是色末归本观，你要把本末弄清楚。我们儒家这么讲哦，物有本末啊，事有终始啊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色末能归本，那就是说本才是重要的。我们知道生活是本，但是呢虚假的那一份妄念呢却是末。我们不能够因为工作而否定了生活，因为工作是为了生活，所以本是生活。我们不能因为行善而否定了自己，真正的我们生活上真正的自己。因为行善这件事情是有我一个坚强的自己的时候我才能够行善，也就是说我不能因为行善而否定了我自己的家庭，因为它是你的根源啊，你没有这个根源怎么可能继续去行善呢？你能不能把生活当作物欲的手段，因为物欲是末，那生活呢是我们的本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，智慧是本，知识是末，德性呢是本，功力是末， 实现是本，成就是末。圆成实性是本，功名利禄是末。戒体是本，戒相是末。禅定是本，禅坐是末。正果是本，直取是末。就是你对于法有一个法的执着，那是末。我们能够注意到色末归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笃实，很扎实。那就是数末归本观，常常想着本末是什么。本末是我的生活的展现，整本是我的生活的展现。末是什么？末是我的福，我的福报。我能够真正的根据我自己的条件去生长的时候，我就不必去考虑我将来有没有福报。福报一定是末，展现是本。我们相信一个拿一点微薄收入而在这个扫街道清公园的这些人，他真正能够懂得一念的色本色末来归到本的话，那么他的人生会变得非常有意义，而他也会活得非常好。那就是色末归本。第四个呢，是隐烈显圣观，要把烈这个部分把它真正的把它隐没掉。隐没并不是把它掩盖起来，是我真正要让它消除的意思。显圣呢，那就是我们把真正的，所以圣意，圣呢是胜利的圣，义呢是义理的义，要把圣意呢真正的显著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能够弘扬正法，能够真正去实践正法，那叫显圣。隐烈呢，就是要把自己错误改掉。我们可以这么讲说，隐烈显圣这件事情，就是懂得自己避免错误，勇于改正，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成功的经验，能够从自己种种的限制当中去发展自己的优点，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智慧好好的去展现他的人生，这就是所谓的隐烈显圣观。第五呢，我们现在叫潜向正性观，潜走我们种种的相。我们讲过四相，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。只有把相遣走了，我们才能够正信。那个正呢，就是正道的正。相遣走了以后，排遣走了以后，信呢就真正的露出来，我们的自信就真正的流露出来了。那什么是相？我相就是自我中心的相。我有个强烈的执着，自我观念，自我中心，就是我相。我有个对别人的一种看法，那是人相。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自我中心，然后我又对别人有一个看法，那我要跟别人谈话沟通，你看能不能真正的真情流露一番呢？我看不行，一定会吵架，不是真正的真情可以流露的。我内心想着，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然后我看着对方，你懂什么？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讲话跟我听他的话之间，我的差别有多大？我们怎么可能沟通呢？所以，我有我有你，辗转不见，我们不能交汇，不能真正的沟通。所以要把相遣掉。当我们把相遣掉的时候，我们把知识的相遣掉，我们就有智慧。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经验的刻板的观念遣掉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吸收那些经验，变成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所以潜向呢，就能够正信，我们真正的那个自信就可以流露出来。我想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我们五重唯识观。这个五重唯识观呢，它是我们在修唯识的法门上 必须去慢慢去实践去揣摩的。有时候只修一个关就要修上一年半年的，我们试着看看吧。你从第一个浅虚纯实观开始也好，从舍烂留存观开始也好，从色末归本观开始也好，从隐烈显圣观开始也好，从浅相正性观开始也好，这五重唯识里头，你从任何一观开始都可以，没有顺序本末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你必须先修一观，然后再修两观，最后是五观同色，这是五重唯识的观门。试试看能够真正从这五重唯识去得到修唯识的真正微妙之门的，那就是你从今天开始你自己就真正要去用功了。有教无关是不行的，有听而自己不去行是不行的。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努力的去做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先停停。我们讲过的三宝歌呢，是每一次都要唱的。今天三宝歌呢，都在每一个人的桌子上。我们呢，也把我们的开经偈跟回向偈呢，我们也都印出来了。我们希望你在唱偈颂的时候，那么希望你了了分明。上个星期我们有同修问到我说，老师你讲到了上报四重恩，却没有讲下济三途苦。什么叫做三途苦？三途苦那是很辛苦的哟。那三途苦就是最苦的地狱，无知而迷失的畜生，还有一个是痛苦的恶鬼。这恶鬼道、畜生道跟地狱道就叫做三途苦。地狱呢是无间地狱，是没有空间的，心灵上是到那个地方是已经完全无奈了，已经是钻入牛角尖了，那就是无间地狱。如果还有一点点空间可以回转，那都是很难得的。畜生是一个人纵欲的结果，那畜生一定有他的份。只要想着一定想要享受，而不懂得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苦难的特质，有什么享受的来就想要，那么畜生会有他的份。想要贪多物得，占有很多东西，那么永远内心里头存留的就是匮乏，这个匮乏恶鬼就一定有他的份。所以要下济三途苦，济自己的三途苦，也要济人之三途苦。所以上报数众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要注意啊，不只是要济别人免堕三途之苦，也要注意自己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啊，要唯精唯一永直觉中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免于三途之苦。那么四重恩，一个是国恩，一个是佛恩，一个是父母恩，一个是众生恩，这四个恩要注意。我们今天呢，一餐饭吃下来是众生给我们的恩惠，不是你要随便丢就可以随便丢，你也不可以一餐饭吃下来呢是几万就要把它吃下去，一颗西餐一万块钱也要把它吃下去。你要知道众生恩不可以这样子的浪费，要注意时时刻刻我们的生活都是众生恩给我们的啊，佛恩的伟大。所以每一次我演讲有人给我鼓掌了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的鼓掌是很好，但你要知道那不是我的，那是佛所留下来的佛法。我跟你一起鼓掌，我们鼓的是佛 佛的慈悲跟伟大，而不是我。你要知道佛恩还是了不起的，明天就要选举了，选举决定这个国家的治宪跟修宪。记得国家的恩惠，世尊呢、啊，在他的国家受到攻打的时候，他还跑到那个路边去，坐在一个枯掉的树下底下，在那地方禅坐着。而攻打来的这一个邻国的国王呢，来这里问世尊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世尊呢、啊，你为什么坐在那个枯树底下呢？”他说：“虽然这棵树已经都枯了，但是啊，国王啊，国恩呐、啊，祖先的那个印呢、啊，是很阴凉的呀，是很凉爽的呀。”这个国王被他感动的退兵。国恩是多么的重要，没有国，国是动荡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慎重一点，大家去投票，上报四重恩，这是修行之一。好，我们再去圆满，等到我们唱句拜佛完了以后，我希望大家唱一次三。